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将智慧书中上帝对悖逆之民的严厉警告带入到当下社会，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些古老的咒诅正以现代形式重演于悖逆之人的生活中。放眼望去，因拜金主义引发的焦虑、恐慌、失眠、抑郁的流行病，就仿佛是精神消耗的咒诅。因以自我为神，任意放纵邪情私欲，致使婚姻破裂，性病蔓延，家庭瓦解，岂不像深深受咒诅？因贪婪榨取环境，欺诈竞争，导致雾霾所成，土地污染，经济震荡，不正是地受咒诅、霉烂攻击的写照？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战争不断，不正是昼夜恐惧的应验吗？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6章1节到28章1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6章1节到28章1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去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奉献出熟的土产，做属神的子民，将神的律法写在石头上，以及违背神的诫命必受咒诅等等。摩西就述说神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有助于以色列民呢去纪念神为他们所行的大事。我亲爱的朋友，你过去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有什么经历可以来述说的吗？你能否把神为你所做的大事言简意赅的说出来呢？找朋友谈一谈个人属灵的成长经历呢，必定是有助于理清你个人的属灵历史的，使双方同得勉励和造就。将亡的人也可以翻译作漂流不定的人，可以指迷失或者是奄奄一息的人。亚兰人是叙利亚北部的人，希伯来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他就是那里的人。那么根据创世纪的29章1节到31章55节经文的记载，雅各呢他也是亚兰人，他在那里住了20年，并且呢在亚兰地他娶了2个妻子。摩西说，因为以色列人现在是神的子民，所以要遵从神的命令。神他明确地命令以色列人用没有凿过的石头来筑一座祭坛，免得百姓呢把祭坛当作偶像来去敬拜。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20章24到25节经文的记载， 使用凿过的石头给神造祭坛，就是亵渎神了。并且呢，百姓当时还不会使用铁器，如果使用铁器的话，就可能意味着跟别的民族合作了，依赖他们的专业技巧了。摩西对以色列年轻一代呢，就重申了神的律法。我们决心信靠神，也必须立志来顺从神的道。我们所行的，表明我们忠心所信的。那么试问，别人能否从你的行动中来看出你是神家族中的一员呢？那么这一点呢，很关键的。好，在《申命记》的27章的15到26节所提到的咒诅，本来是祭司所起的事，由百姓所认同。他们应承不做会受咒诅的错事。百姓所说的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他们如此回应，就表示会负起自己行为的责任。人有时看到这里有很多咒诅，他会误以为神呢有坏脾气，凡不遵守他的规矩的都要受到神的严惩。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限制呢，并不是神在威胁恐吓，只是神爱心的警告，叫我们留意生活中的表现。正如我们会警戒自己的儿女啊，不要靠近火炉，不要在车水马龙的街上来去追逐一样，神他也警戒我们不要做危险的事。违背宇宙间的自然规律呢，会有悲惨的后果的。神他是大有怜悯的，他将这种真理呢就明示我们。所以神他是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烈怒。神讲这些严厉的话呢，免得我们因为不顺服而产生严重的后果。不过神他并非一味地强调咒诅，那么紧接着这些咒诅之后，在28章的1到14节，神他也同样的勉励我们说，为神而活的人必有大福气。这些福分呢，会给我们额外的动力来去顺服神的律法。我们在世即使没有得着这些大福，但是凡是顺服神的人，在神建立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必然会得向神丰盛的福分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28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在28章的15节到68节这段经文里头呢，摩西他就警告选民，违背神的诫命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甚至是可怕的咒诅的。那么这一部分呢，跟本章的1到14节所记载的顺服神所带来的祝福完全相反。摩西他用很长的篇幅就论及了不顺服所带来的咒诅。那么这部分的特征就是，随着咒诅逐渐发展，比起祝福的内容，更加规模的囊括了疾病、干旱、凶年、战争、荒芜、贫困、灾难、离散等诸般形式的咒诅。然而这一切呢，断不是因为神啊毫无慈悲，神并非更喜欢咒诅，不是，反而是充分考虑到堕落之人的罪性，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人容易倒向不顺服的倾向。因此呢，这段有关咒诅的长篇大论呢，应该理解为神强烈之爱的体现。因为神他是仁爱和慈悲之神，他不喜欢人在所行的罪恶道路上遭到毁灭。那么正如以西结书18章23节所记载的那样，经文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块儿来看圣经里头很精彩的经文，就是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之前先写好的历史。圣经预言以色列呢会三次失去这个地的管辖权，三次呢回归到这一块地上，所以呢以色列会在这个地上三进三出。第一个预言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记载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6节，经文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以色列人在埃及呢住了430年，之后神就领他们出埃及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在申命记中所看到的历史背景了。以色列民在约旦河的东岸，神带领他们回到这个地，他们就第一次的聚集在这个地上。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载呢，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在士师记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里定居了，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现在呢，在他们进到这块地之前，摩西就预言他们会第二次的被赶出这块地。那么这就是第28章的精彩之处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8章32到34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你的眼目终日切望，甚至失明，你手中无力拯救，你的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他就描绘了当以色列因为不顺服而受到神咒诅时的一个悲惨状况。此时呢，以色列将沦为无力抵挡仇敌的懦弱无能之民族，即使他们所辛勤耕种养殖的农作物和牲畜被夺取，甚至怀中的娇妻被仇敌所凌辱，他们也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与当以色列顺服时便成为万民之首，天下万民将会惧怕他们的情形，就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了。那么事实上，只要是神和选民同在，他们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就可以以弱克敌了。然而如果神离开了以色列，即使是人多势众，那么以色列在仇敌面前也必定是落荒而逃的，因为征战是属于耶和华神的，离开耶和华之道的百姓必不能够在征战中来去获胜的。那么这段经文呢，就准确地应验在犹大末代皇帝西底家的身上了。他的儿子在他眼前被杀，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他又瞎又无助地被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好，申命记的28章35到37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无法医治。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诮。好，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历史，圣经里头呢是有明文记录的。我们继续查考到后面呢，会读到更多相关的预言。那么这些预言及其应验呢，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都是有详细的记载和描述的。好，那么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呢？那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说了很多如果，神说如果你们顺服，你们就会蒙福；如果你们不顺服，你们就会被赶出这个地方。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这是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呢都是有记载的。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也提到了这一次的回归。所以呢，关于以色列民回归这地的第二个预言呢也应验了。以色列第三次离开是被罗马政府驱逐，那么就像先知所说的那样。申命记的28章48节记载摩西说，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罗马他是以铁腕治国扬名世界的， 他必把铁轭加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应验了。申命记的28:49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的。罗马人从西方而来，他们说的话和希伯来文完全不一样。英文是以拉丁文和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希伯来文呢是和亚洲、非洲、东方语言有关的，语系是完全不同的。神说征服者的言语你不懂的。罗马人拿着老鹰标志的军旗，这是以色列人很熟悉的。好，申命记的28:50-53经文记载，摩西说，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他们必吃你牲畜所下的和你地土所产的，直到你灭亡。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都不给你留下，直到将你灭绝。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都被攻塌。他们必将你困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遍地的各城里。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那么这个预言呢，也已经应验了。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曾经这样形容说，母亲被迫放弃他们的婴儿，人们吃婴儿的肉，死了很多人，尸体堆积在城里，他们只好把尸体从城墙上往外丢。那么现在呢，犹太人就流散在世界各地了。好，申命记的28:64经文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犹太人还没有从这一次放逐中归回，第三次回归的预言呢还没有应验。有三个失去土地占有权的预言，有三个回归的预言，他们已经回归了两次了，第三次呢还没有应验。所以六个预言中有五个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你认为第六个预言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呢，总有一天它会应验的。申命记的28:65-67记载，摩西说，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好几个世纪以来呢，犹太人一直受人迫害，这部分是应验了，都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不顺服神的。那么从早到晚呢，都得不到安息，他们的心恐惧战惊，真的是很惨的。你看神他是说话算话的，所以我们都要来顺从他的管教。我们要向这些流散在各地的人来去传福音。主耶稣的福音是传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罗马书的1:5，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申命记》的29-30是巴勒斯坦之约，约的内容呢记录在第30:10。第29是序言，这是摩西的第三篇讲章。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9:29的第一节记载说，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话。 是在他和他们与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在何烈山所立的约呢，是十诫，也就是摩西律法。那么神在这里和选民所立的约呢，是和土地有关的，称之为是巴勒斯坦之约。那么神就在选民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就和他们呢立了这个约。好，申命记的29章第二节记载，摩西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这些人当年还是孩童或者是青少年，以色列国最老的人呢在60岁左右。自从他们在加迪斯巴尼亚得罪神之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是上一代的人。好，申命记的29章的3到4节记载，摩西说，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好，虽然以色列人看到过所有的神迹，但是还是不明白。以赛亚先知呢，他也提到这个事了。保罗在罗马书的11章第8节，他说，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好，那么是神故意的不让选民明白吗？不是的，他们的心悖逆，即便听见了，但却不愿意接受，因而不明白。我们必须承认，除非神开启人的眼睛和耳朵，否则人听不懂福音的。好，你不要误会了哈，我是说他们虽然听了，但是听不懂。神说，就让他们这个样子下去吧。他们不想回转归向神，他们就切断了和永生真神沟通的管道，因此神就让他们继续不信。好，申命记的29章第5节记载，摩西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好，人穿着一双鞋走了40年的路，鞋子却没有坏。摩西呢，他就继续的述说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好开启百姓的眼睛。有人就说了，如果神在他们的眼前行一个神迹啊，他们就信了。但是朋友，以色列民看了40年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呢。你看，人之所以不信呢，不是因为缺少证据，不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不信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读了圣经而不相信，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见在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而不相信。人相信与否呢，并不是非要看神迹、读圣经或是听到他人的见证不可。那么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否有一颗愿意接受和顺服神的心呢？人们不信，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与神为敌的，不能够明白神的事的。神在圣经里头所揭示的人心是非常准确的。神说，人心极其邪恶，坏到极处。罗马书8章7到8节，保罗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神他用律法试验以色列人1500年之后，保罗他就写下了这段经文。保罗把人性刻画的是多么的深刻呢？保罗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摩西他就简述了过去的历史，提醒百姓神是如何奇妙的供应和照顾他们。这是盟约的前言。巴勒斯坦之约呢是无条件的，但是选民在这块土地上能够住多久，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了。好，申命记的29章10到13节就记载，摩西说，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我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 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好，摩西呢就警告百姓了，如果不遵守这个约，那么就会影响他们自己和这块地了。这听起来好像是在说预言一样。那么结果呢，以色列子民真的是背弃了这个约。好，申命记的29:22-27就记载摩西说，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予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祭，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万国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像此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人必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是耶和华所未曾给他们安排的。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这地发作，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降在这地上。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出是流奶与蜜之地了，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所订立的盟约。你看这个地呢，和以色列百姓是密切相关的，整个摩西律法制度呢，就是为这个地量身定做的。你看律法呢，不仅是为百姓，也是为这个地来去订立的。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橄榄山上长满了树，是真正的森林地带。那么后来征服这个地的敌人就把所有的树木都给砍掉了，使这个地就荒芜了。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呢，不仅是落在百姓的身上，也落在这块地上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现代人拥有前所未有的财富与科技，却活得比任何时代都要疲惫、孤独和郁闷，行事疯狂而绝望。人拒绝活在祝福的关系中，就必活在咒诅的逻辑里。不是上帝主动降灾，而是罪本身具有毁灭性的后果。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